弟兄姐妹早，
早，
很高兴又回到东湾跟大家见面。就像刘牧师说的，这一次上个星期我们是在红木国家公园那里面的营地，实在太美了。第一天早上，我看天色好像亮了，我就打开窗户一看，外面一片的树林，笔直的一棵一棵的树，很高很高。然后那天的天气呢有点清凉，应该是有点冷，那时候6点，可是我就忍不住了，我要起来，我要出去看一看那个山林之美。空气很宁静，你走在那个路上好像会遇到天使的那样的感觉。哇，太美了，会让我想要再回去。而且呢，也看到来自爱修教会每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在那里，平常可能没有什么时间多说几句话，对不对？在教会里面忙着聚会，在那个时候都放松，都轻松下来。你想听哪一方面的教导，你想参加什么样的聚会啊，也有医治释放的团队服侍你，也有先知启示的来为你发预言。哇，好像那个吃 buffet 一样。好，我们吃的真的心满意足回来啊。虽然我们是去服侍的，我们也觉得很被服侍，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你重新得力。那我也很高兴这个星期呢，其实不是我在爱修园教课，我是代班的，但是也觉得很有意思，神好像安排了这个聚会。因为其实上个星期那个退休会应该我要教课的，结果呢，因为有退休会，大家都很高兴，把我的课先取消，我们一起去。结果这个星期原来要上课的老师，他明天要去布达佩斯教课，我们的同工，所以他说请你来代课。哎，你就觉得神还是要我回来。然后刘牧师一听到马上说，你来为我们分享一下。我真的很高兴，我们都是在主里一家人，但是我们又有特别的感情，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听说啊，你下礼拜还要去，所以你不回来了是吗？我还是有回南加州，然后又回来，然后很高兴。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同工啊，我们爱修园的毕业生 Flora 传道。他去年毕业以后呢，就留下来做实习传道，然后呢，工作表现非常的杰出，然后是我们一直释放先知启示的主要同工。等会儿呢，我们会为大家祷告，你们一定要好好的领受。好，那今天来跟大家谈这个经文，我们都很熟悉，《马可福音》第12章。30到31节，耶稣回答文士所说的话。文士是什么样的人呢？是在犹太人当中是宗教的律法师，他们是非常懂，就是教师啦，那么是非常熟悉的，所以他还拿这个话来问耶稣。那耶稣的回答很简单，只有2句。他说，文士问他说，诫命中什么是第一要紧的呢？耶稣就回答他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有哪件事是神要我们守的？爱神爱人。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就是爱神爱人。当你爱人如己的时候，就是蒙福之道。因为在圣经中说，你若不爱那看得见的弟兄，你怎么能够爱那看不见的神呢？所以当你愿意爱人的时候，人家都知道你是爱神的啦。主耶稣在离开之前最后的祷告也说，他愿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相爱，这样人家就认得出我们真是属于他的门徒了，对不对？但是我跟你讲，爱人是要付出代价的，有没有？在座有很多夫妻， 那你就知道了，这个爱人呢，你爱你先生，你爱你的太太，你爱你的配偶，很难去计算的。啊，以前我们听过一个故事，比如说父母爱子女，你怎么算呢？这小朋友慢慢长大了，那妈妈有的时候会用零用金来鼓励他，你扫个地给你一个 quarter， 啊，洗个碗给你两个 quarter， 哎，小朋友就算算算，有一天他把单子给妈妈，他还加上了很多呢。我折棉被，我又可以拿一个 quarter 了。我昨天晚上我捡了垃圾，我又怎么样了？那妈妈看得啼笑皆非，妈妈怎么说？妈妈也给他一个单子。有没有？我记得在我的孩子很小的时候，我看一个报道，哦，我看完我才知道原来我是百万富翁。因为他说，一个孩子从小到长大要花多少钱，你知道吗？我有两个儿子，那我就算一算，哦，原来我是百万富翁，全都投资在他们身上了。你今天来美国啊，我想大在座很多都是第一代的移民，你来美国你是抱着一个希望的。其中有一样就是你想让你的孩子有更好的一个生活的环境空间，有更好的教育，你愿意牺牲你自己原来在国内的条件好处，然后你在这里你要投资在他们身上，是不是？那今天呢，我们来谈谈看怎么样投资在天上，投资在神的身上，我告诉你好处很多的。好，我们来看路加福音11章第9到第10节。耶稣教导祷告，他说，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看下面还用父亲跟儿子来比喻，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你看我们求什么自己都还搞不清楚，神就迫不及待把他最好的给我们，就是他自己，他的灵就是他自己，迫不及待的要来充满我们，与我们同在。在诗篇91篇里面，91篇14节，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他便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你看主，所以对爱他的人所发的慈爱是何等的大。但是我要告诉你，是有一些属灵的原则的，要能够承受领受神祝福之道，还是有一些属灵原则。我们一起来想想看，在圣经中说，你种什么就收什么，这个我们容易明白，对不对？你种瓜你很难去求花，是不是？你种豆得豆，你很难种豆得瓜，总是有一个律，这个我们了解。所以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说，你不要论断人，你论断人家什么，那人家就怎么论断你，对不对？路加福音里面说，你给人的就有给你的，而且呢还要上尖下流的。你们看过那个斗没有？小时候我们看过米店，不是用秤多少磅，它是用容器，一个木盒子，然后把米这样量起来，量起来以后他会拿一根尺把上面煎出来的刷平，这是他该给你的，你付出的代价该给你的。那如果这个店主看着来买米的人知道这个人家里环境困难，他有可能摇起来的时候上面那个多出来的他就不拿掉了，这是什么？上尖下流，多给你的，这个是不容易的，这是多给人的。好，所以种什么收什么，这个回收的率我们容易明白。那像刚刚讲的那个，我们爱神一点点，他就给我们那么多， 哇，但是是有条件的。比如说在啊《创世纪》里面，哦，《出埃及记》里面讲到十诫，你们记得吗？里面说到孝顺父母的人怎么样？有一个带应许的，是不是？带应许的条件。在爱，我们来看看好了，在出埃及记应该是20章，讲到十诫，里面讲，第一个，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然后呢，在12节，当孝敬父母，20章第12节，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这是一个带条件的应许。你满足了，你满足了神的条件，他不得不祝福你。好，还有一个倍增的律。约翰福音里面说，一粒麦子若不掉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麦子，但是他若掉在地里死，就可以生出许多的子粒来。可是要注意哦，他要死哦。所以有的时候你想要蒙神的祝福，你要死，就是我们所谓的十架道路，背起自己的十架来跟随主。好，不要那么沉重的脸色来看我。讲到十字架，应该也是喜乐的。好，我们来看，刚刚我讲到小时候我看到那个容器2米上面是可以凸出来的，它可以多给你，它可以不多给你。这个在以色列人的律法当中啊，也有很有趣的一个现象，神是怜悯人的神，所以他规定这些，在律法里头有说，你这个田地收割的时候，田的四角，还有在收割的过程当中，总有一些麦穗掉下来，对不对？他说，掉的就让它掉，为的是什么？让一些孤儿寡妇、贫穷的人，他们可以来拾取这些麦穗。我觉得神不单单连续，而且还顾到这些人的自尊，所以当他们来的时候，他们觉得我也是来帮你的忙的，我也来帮你忙减轻干净这个。所以在他们来讲，你们来拾麦穗，你不可以斥责他们，你不可以赶走他们。所以在路德记里面，你记不记得波阿斯对他的仆人说，他讲路德要怎样连续他，让他拾取麦穗，不要赶他走，因为他是一个外邦人，怕大家欺负他。他说甚至于他从那个麦捆中抽取一些也是可以的。你看看，有的时候他怜悯到这个地步，知道他不足，怜悯他。当然路德没这么做，你懂我意思吗？当波阿斯他愿意尽到律法上的要求，还多出一点点的时候，神真是祝福他。好，所以我们从路德记先来看看神的祝福的轨迹可循的是什么。我觉得第一个，彼此相爱，先付出自己那一份，不计回报。从故事一开始就说，拿厄米跟着先生孩子，然后到了摩押地去，不幸的是十多年过去，先生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了，只剩下两个软弱的妻子媳妇。这时候拿厄米听说故乡伯利恒有粮，他要回去。我们都知道两个媳妇最后只有谁跟随他？路德。路德一定要跟他吗？按着律法说他已经是自由的人了。拿厄米也说，你回去吧，你跟着我没指望的。可是路德愿意怎么样？因着爱他。我们知道他另外一个媳妇俄尔巴也很爱他，但是路德还愿意陪他回去，他多尽了一份，他越过了他的本分，他敬畏神，他愿意跟随到底，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那真的是很不容易。结果他种的是什么？爱。他收的是什么？也是爱。拿厄米也爱路德，爱到一个地步，他开始为他盘算，为他打算，按着犹太人的律法，有什么是可以照顾到寡妇之家呢？哦，可以去找至近的亲属来照顾他。哎，这种习俗啊，有现代人来讲觉得 不知道如何讲是好。其实在中国人，在一些民族也有这样，为了要重视持守住神赐给犹太人每一个家族每一个人产业，所以呢是为了留下这个人的名啊。这个在中国人有这样风俗，有没有？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就发现，哎，我有一对堂哥，他们两个个子比较矮一点，那我父亲这边的好像都比较高一点。那我父亲告诉我说，因为他的一个叔叔过世了，那没有孩子，所以呢就过继了亲戚的，那那一边的孩子比较矮小一点，所以就过继，所有中国人叫过继，留的是这边的名，有没有？留的是这个过世的人他的名，后面还有后裔。所以呢拿俄米就为他打算，最后我们知道路德嫁给波阿斯，结果拿俄米自己是不是也蒙福了？他也得了一个儿子，这个是一个双重的身份，又继承了他儿子的产业，是孙子，又继承了他在他先生那边的产业，都有留名，他自己有蒙福。像拿俄米路德之间的相爱，彼此的付出是很单纯的，很单纯的爱。我跟你讲，两个寡妇真的是没有什么可求的啦，对不对？你还有什么可求的？就是那么单纯的爱，然后呢彼此都蒙福，因着对律法的顺服也都蒙福。以前我要带一个小姐妹来，高高的那一位姐妹你们都记得，有一天有一个机会，有人说，哎，介绍一个弟兄，我说哦，那我想一想，哎，那就他吧。其实是也是有一些过去认识的，我觉得他们两个是很配的。但是呢就在那一两天，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就在读路德记，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们讲过这个故事，我就在读路德记，突然那个字就跳出来。哎，我很少很少这种经验，常常听人家说，哦，神会透过圣经跟你说话，就是每天你规律的读经啊，今天拿到的经文就是今天神跟你说的话，引导你今天的道路。可是有时候好，那个字会跳出来，那么特别的。哎，那一次我经历的，当我在读的时候，就正在读，哦，拿俄米路德，突然路德两个字好像跳出来了，我真的很清楚的感觉到神跟我说，他就讲我那个小姐妹，他是路德，你是拿俄米，他爱你就像路德爱拿俄米一样。哇，我吓一跳，我觉得神继续跟我说，这两年樊牧师在外面服侍很忙，常常不在，他一直陪着你。哦，我在想，真的，他帮了很多的忙，做了很多的事，默默的。你也可以说，因为他没有男朋友，他一个人在这边求学，所以他没地方去嘛。但是他可以去很多好玩的地方，他就选择陪着我，哎，在我身边做很多琐琐碎碎的小事。然后我就想，哇，现在我给他介绍这个难道就是波阿斯吗？哎，真的很奇妙。那几天呢，那几个礼拜发生的事情就照着圣经中好像这样进行，我甚至于说，哎，主啊，真的是吗？哎，那他们会什么时候会有一个好结果呢？什么时候这个事情明朗化呢？哇，这个第二章的23节说，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路德仍与婆婆同住。然后第三章拿俄米就教路德怎么样怎么样，我赶快去查大麦小麦收完是什么意思。原来啊，他们的收割期，中东地区收割期是49天，大概7个星期。我告诉你，他们从交往到决定彼此想要，可以说一个尾声了，真的是49天。那时候因为我刚好在去以色列，所以呢当我接到那个 email， 我算来算去，我觉得49天，那有人算说50天，我不管你几天，反正我觉得，哇，你知道吗？好兴奋。那我就看到了，当这个小姐妹她这样爱我的时候，哎，我告诉你，我有好机会，我会先留给她，我会先留给她，对不对？当然这是从神而来的，不是从我而来的。而且呢，这个福不单单是他今生的福照顾到，最近有一个好消息，这个小姐妹的爸爸信主了， 很难很难信主的，但是呢，因为看到哇，神真的这样祝福他的女儿，他相信这个神是真的，所以呢信主了。你知道最重要的不是只有在这个世上享福，而是你的名能够记录在天上，在神的生命册上有份，对不对？所以我们来看看，当这个路德记后面发展到第四、第五章的时候，又跑出一个原则来了。如果你愿意比你本分多尽一点，超过律法的要求，没有回报的这样的要求，你会看到神真是顾念那个清心的人。波阿斯的名字记在天上，还有一个人，他的名字记在圣经中，但是只有四个字，我觉得叫做脱鞋的人。因为当波阿斯他愿意娶路德，但是他跟他说还有一个人比我更亲，他有这个权利来娶你，然后呢也买赎你的先生要继承的产业，但是呢你尽这个本分啊，你娶了路德的人，你也可以把他的产业买下来，这很好哦。但是你们将来生下来的孩子呢，你要还给那个本家，懂我的意思吗？然后呢这个产业当孩子长大以后要还给他，换句话说有点白忙一场。所以呢当波阿斯去找那个比他还有资格的那个近亲，就更亲近的亲属，那个人本来说好，嗯，有产业，嗯，好，我要我要，哎，我有钱，我可以多买一点产业，太好了，留给我的子孙多一个妻子，多几个后代，好好好。然后波阿斯就跟他说，但是按着律法，你将来生的孩子是还是还给那一家的已经死去的那个人的名下的，你这产业还是要还。他说，哦，那这与我的产业有碍，我不赎了。那波阿斯就说，那你要把鞋脱给我，因为这个是一个交易，或者一个立约的一个记号，你鞋就脱了给我。他说好，他就把鞋脱给他了。所以呢波阿斯娶了路德。好，我们可以再往下看，你看第四章第七节说，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脱鞋给那人，以色列都以此为证据。那人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把鞋脱出来了，脱下来了，所以这就是一个证据，他就娶了路德。我们看第十三节，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叫什么名字？叫做，我们看第十七节，这个孩子起名叫俄贝德。哇，下面不得了了，这俄贝德是谁呢？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你看才到了他的孙子啊，俄贝德的孙子，那就是波阿斯的曾孙，就做王了。所以这个族谱不单单列在这里，你去看马太福音讲得清清楚楚的。好，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一章，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不单单出了大卫这个王，连基督都出于这个，在这个族谱里面，基督都出于俄贝德，啊，也就是从波阿斯开始。你知道我说的意思吗？我相信这个脱鞋的人的后代子孙，看到马太福音这里，心里会怎么想？哎呦，老祖宗啊！是不是有的时候你就是单单纯纯的，我就是尽我的本分，然后呢可以蒙福，有的就是这样，我愿意多做一点我也蒙福。这是波阿斯的名字记在天上，基督从他的后裔里面生出来。我有一阵子呢听到一个故事，也给我很大的感动。你知道现在在美国有一些祷告运动 The Call， 对不对？呼召运动 The Call 是呼召一些年轻人，然后到各地 曾经复兴过的校园里面去祷告。那有时候为了一些法案，为了一些国家的紧急的事情，他们也到按着神的感动兴起这样祷告运动。那这个发起的人是谁呢？是一个牧师叫卢英狗。他有几年的时间，他在帕萨丁纳那边一个教会，他在那里当一个副牧师。有一天他跟他的主任牧师说，我有一个感动，我有一个梦想，我要发起这样的祷告。那个主任牧师说，我没这个感动，你可以去做，我释放你，但是我没这个感动。然后呢，主任牧师回家了，就告诉他的妻子，告诉他的父亲，他的父亲也是一个牧师，他就告诉他们这样的情况。他们就跟他说，但是我们觉得哈，你应该要帮帮他的忙，因为他帮了你这么多年忙了，那你现在帮帮他的忙，因为刚开始嘛。哎，这个主任牧师就开始去祷告。哎，他发现神真的有叫他要帮这个副牧师完成他的梦。这是我亲自听他们本人说的故事。然后这个主任牧师呢，他说他发现呢，神带领他是要甚至于更进一步了，要当这整个这个聚会的那个算总监，那要付出很多时间的。当他这样一宣布的时候，他的会众，那个时候他们是好几个小教会联合起来，大家因为是被圣灵更新的运动，大家都很聚集在一起，几个小教会后来有感动，就联合成一个蛮大的教会，一直成长上千人了，一千多人。然后他就说，我决定现在怎样怎样。没想到有一些人就觉得，这不是我们教会的意向吧，牧师，你这样的话我就不能跟你一起往前走了。他说就有一些人离开了，他心里也挺难过的，但是他觉得真的神有呼召他要帮这个人的忙，所以他就继续做。他说有两年的时间，但是从一开始就人数掉下来了。他说从一开始那个奉献没有少过，虽然人少了，奉献没有少过。两年以后他觉得任务达成了，这个事工这个运动也成熟了，他就离开回到自己的教会。那个时候他们的教会是借，就像你像这样，我们都是暂时借一些场地来办。他说当他回去以后，很快的有人来找他说，有一个很漂亮的剧院要出售，但是呢因为不想引起太大的注意，因为那个时候呢那个价钱开始往下滑了，他怕说跟你这个交易一宣布最后没成交，人家会杀他价，所以他说这个交易不能宣布，连你的会众都不可以宣布，你考虑看看。而且呢定金反正就很大数字，比如说100万。那这个牧师就想，哇，我要告诉我的会众，告诉我的同工说，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条件，很漂亮的地方，我不能告诉你在哪里，然后呢钱拿出来吧。他说对他来讲简直是不可思议，可是你又要签约了。他说而且签完约三天他就要去度假，你知道美国人有时候就去度假是很重要的事情，早就计划好的，他就要出发了。他很挣扎，但是他觉得是从神来的，他祷告了，他印证了，最后他就这么做。很奇妙，一切都非常的顺利，然后这个剧院也买下来了，很顺利的买下来了。这个牧师说他觉得当他愿意先做神国的事，先求他的国他的义，神呢就将他一直想要但是不知从何着手起的一个漂亮的教会殿堂给他了，超过他所求所想，而且是用一个很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方式给他。我听了他的故事我很感动，因为他先顾念神的事，他先投资在神的身上。他说两年之后当他回到自己教会再专心牧养的时候，所之前好像那个下降的人数神都补足给他，而且又给了他一个会堂，而且在那两年间奉献都没少，多奇妙的一个见证。所以我也知道，在我们先不要看那么远啊，好像有一个大会，我们就从小事做起，按着你心中神给你的感动。现在大家也慢慢长大了，对不对？如果说该开放小组啦，该去探访啦，勇敢的跨出第一步，不要老是看你自己行不行。 在箴言十四篇第四章说，家里无牛，槽头干净。当然嘛，你们去过，哎呀，我告诉你，我们这两天是开车上来，经过有一段好大的牧场，这个牧场主人一定收获很好，蛮发财的。但是那个味道，绵延几里你都还闻得到，对不对？那更何况呢，家里旁边就是搭着牛棚，臭不臭，脏不脏？你为了不要这些脏乱麻烦，那就不要有牛好啦。那你有没有收获？有没有收益？没有。所以家里无牛，槽头干净，你土产要加多，乃凭牛力，对不对？土产要加多，乃凭牛力。我相信所有被神呼召的人，不是无路可走，而是有很多可选择要做的事。但是当神的呼召临到他的时候，他就放下他自己要做的事，他不怕烦，不怕脏，不怕乱，不怕好像在世上的享受变少了，他就愿意去做。所以我知道很多开放家里是很不容易的，哇，进来那个把旧室打洒了，地毯弄脏了，瓦斯费增加了，因为暖气要开多了，夏天冷气要开，电费也增加了。你投资在哪里？你是投资在哪里？投资在教会里吗？不是，你投资在神的身上，你投资在天上。好，那我再告诉你，还有一个蒙福之道，我从圣经里头看出来的。有的时候啊，你要看到神在做什么事，主动一点。我们来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第四章。你记得有一个先知，很大很大的先知，得到双倍恩膏的先知，叫什么名字？以利沙。在列王记下四章八到十七节，他说，有一天以利沙走到书念那个地方，在那里有一个大户的妇人，强留他吃饭。所以从那天开始呢，以利沙每一次经过就在那里吃饭。这个妇人就对丈夫说，我看出来了，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人是圣洁的神人，我们可以为他在墙上盖一间小楼，在其中安放床榻、桌子、椅子、台灯啊，灯台，他来到我们这里就可以住在其间。他真的这么做了，你看他花钱出力。结果有一天以利沙来到了，他就进了那楼躺卧睡了一觉，起来真舒服。你知道吗？他就开始想，我有什么可以为你祷告吗？你有什么求于神吗？还是求于这个王啊、元帅啊，什么有什么要求的吗？妇人怎么回答？在第十三节，以利沙就吩咐众人说，对他说，我们可以，你为我们费了许多心思，那我们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向王或元帅有何所求的没有？他回答说，我在我本地安居无事，无所求，我得的够多了。那以利沙有没有放弃？没有，他就跟仆人说，那你去打听打听他还缺什么。他说他没有儿子，先生年老。伊丽莎说，你叫他来。于是叫了他来，他就站在门口。伊丽莎就对他说，明年到这时候你必得一个儿子。他说，神啊，我主啊，不要这样欺哄卑女。口里这么说，心里是偷笑的。到了第二年就怀孕生了一个儿子。正如伊丽莎说的，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法则？你主动，神也主动，主动到他不得不祝福你。所以张开我们的眼睛，主动，不是叫你走在神的前面拉着神走，不是，你看到神在你身边兴起环境，在你生命中做一些事情，你最好呢赶快配合，你不要像米甲一样。这个故事我们也很熟悉，在撒母耳下六章二十节，当大卫赢约柜回到大卫城的时候，在之前有一些事情发生啊，比如说约柜 要从亚比拿达的家运回来的时候，乌撒因为路上马牛失前蹄，那个约柜倒了，乌撒去扶他，然后就被击杀了。其实这是因为他们那个迎约柜的整个程序用的方法都不对，所以呢，神在那个时候呢伸出他的手来管教。但是这一下大卫就有点怕怕了，他就说：“那别运到大卫城来，免得连我也被击杀。”就放到谁家？那个人叫谁？俄别以东的家。俄别以东，按着解经家说是外邦人的。哎，多，你觉得俄别以东心里怎么想？哎，奇怪，我招谁惹谁了？你们怕的能放到我家来了？啊，你们怕被击杀，我就不怕吗？可是才三个月，他家里就怎么样？我想就风调雨顺，可能牛生双胞胎，羊生三胞胎，不知道什么事情。反正就说十二节，六章十二节，有人告诉大卫王说，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有很多的好事发生了。才三个月，可是俄别以东，我不知道他当初是怎么样的态度来迎接的，是欢欢喜喜呢，还是哭丧着脸接的？不论如何，我想他也看到了这件神要做的事。你可以蒙福，你也可以失去这个祝福。你做你蒙福，你失去有一天你会后悔。好，俄别以东他接了约柜在家，可能他不得不接哈，我不知道。但是大卫王看到了，他马上又欢欢喜喜把约柜迎到家里，而且是在约柜前欢喜快乐到手舞足蹈。所以我刚刚看到我们的敬拜赞美，我们在场面，我们前面献上我们全身全人，这样跳舞来敬拜。哎呀，我实在觉得很开心。对对，我们愿意在神面前踊跃跳舞，就是因为这样。结果大卫回到家里，谁责备他了？米甲。米甲是谁？她是王的女儿，她是公主。他这时候觉得，你呀，这个牧羊人出身，所以你搞不清楚啊，你应该很有尊严的，怎么可以把跳的连衣服都掉了呢？不成体统。你知道吗？其实他不是在责备他先生，那是里面跟神的关系。他没有看到他的先生是怎样的爱主，他没有跟上去，很可惜耶。因为下面二十一节，大卫对米甲说：“这是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已拣选我，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做耶和华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轻贱。你所说的那些卑女，他们倒要尊敬我。”下面一节说：“扫罗的女儿米甲，直到死日没有生养儿女。”其实呢，从属灵的角度来讲，不一定是肉身的儿女，有的时候就表明说有一些神要借着你做的一些事工就这样生出来了。我是从这个角度看哦。好，一个书念的妇人，一个是大卫的妻子米甲，两个人完全不同的结果。在我们爱修园，陈仲辉牧师常常说，半斤不是八两，半斤是十两，你的脑筋转得过来吗？人家给我半斤，我还他半斤，还是还他十两？啊，还他八两还是十两？他的意思是，他愿意多付一点，特别他有一个很成全人的心理，所以他常常看到人，他就是说我能够为你做什么，因为他知道。他有一些可以帮助人的恩赐，他有一些资源可以使用，他认识的人多，你有什么需要我可以帮助你。他知道倍增的原则，所以他先祝福别人，他先帮助别人。所以我觉得呢，神就是这样也祝福爱修园。这么多年来，爱修园这样的成长一直扩张，扩张爱修园的事工，我们好像追着神跑，神做的我们都来不及了。去年初，你们都知道爱修园从 Pomona 往 Fontana 搬，最后搬到现在的地方 Wona。 你们住在这里不知道那个距离是这样的，从 Pomona 都是马 Pomona 搬到 Wona 大概七八迈，可是呢，婆婆妈搬到访他那二十几迈，这样你懂我意思吗？是往东搬，然后最后再往西搬。我的家在窝那旁边，所以我每天有将近十个月，我每天从我家开车要四十分钟去上班，然后再回来。不懂得哎，为什么神要我们搬那么远再回来？但是是因为我们原来租的地方，那个二房东，他有自己别的厂房了，他现在急着要把这个库房呢还给房东，好解约，好或者出租，哎，找到一个房客，所以他希望我们能够配合，然后让他们把这个房子租出去，这样的话就不必损失，就没有损失了。陈牧师想，我们是可以，因为我们也有跟你签约啊，我们可以按着我们的时间。但是陈牧师说，大家都是主内的弟兄，我们要帮助他，不要为难他，所以我们就赶快搬了。哎，神也祝福我们，就借着陈牧师的亲家，他有一个 warehouse， 那愿意免费借给我们一阵子，所以我们就搬到那么远，所以我们就赶快把这个地方还给他们。然后后来又从那个地方搬过来，刚开始真是不明白，可是我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在这个麻烦的过程呢，搬了两次家的过程当中，哇，看到大家都欢欢喜喜的搬家，很喜乐，很和谐，没有人嫌说你为什么多做，为什么少做。最好玩的是要搬家，接到要搬家的时候，我们大部分的同工都要到以色列去筹备特会，家里只剩下我们的一位传道，我们都很担心，我们真的是也觉得很不忍心，也觉得有点对不起他。可是他做得好喜乐啊，原来啊，他曾经参与过，你知道吗，台湾十大建设每一个他都参加过，原来他曾经参加过教会的扩建。神预备这个人我们都不知道哎，而且他说，我在公司我常常解决的就是难题来的时候，他专门是解决这样的 project 的人。神预备，然后神也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更团结。有时候神会带我们走一些路我们看不出来，所以要睁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不能在这过程当中同心合意，而且是要很喜乐的合意。我们搬到窝那，整个 building 是要花很多钱，因为那是一个空的 warehouse， 那要加一些器具啊，还有 remodel， 要花不少钱，请大家认线，你知道吗？认线就是啊，我很有感动，认线回去就想，哎呦，有点后悔了。会的，我不能这样讲说后悔，但你就回去想一想。那有一个弟兄呢，很有意思，他凭着感动，他觉得神叫他奉献多少，他就写下来，那数字是蛮大的。然后结束那个特会之后，他就离开了，回家去，回到家乡去，因为家乡就是他回那个旅行是他原来就预计好的，他就回去。回来以后，他就把这张支票拿出来了，然后他做了一个很美妙的见证。他说，他还真不知道要怎么样筹这笔钱，可是当他回去以后，多年前他借给人家的一笔蛮大的款子，竟然那个人还他了。他原来是一点已经不抱希望了，因为他后来发现那个人跟一些人借钱，然后都是，哎，我今天借五万，那明天还你，那下个月再跟你借七万，然后不久再还你，懂吗？借到有一天借到二十万不还你了，啊，就觉得有点不知道怎么说才好，所以他就想没希望了。原来他这一招用在好多人身上。那我说他为什么还你呢？他说我猜他好久没看到我，看到我回去了，他想赶快还我，然后下个月可以借二十五万，听得懂我的意思吗？那他呢，拿了就赶快回来。神使用他，借着他这个愿意，神也祝福他，很特别的一个见证。神让他经历，神也让我们经历。所以我们对于没有见过的事有时候不了解，对于新的事有时候不了解。就好像爱修园刚创立的时候，因为我在整理那个二十周年的那一本书，然后陈师母会跟我讲一些过去的故事，然后我也知道这个爱修 基督教会创立的历史，就是因为当初一群弟兄姐妹被圣灵更新了，你回到原来的教会去，人家看你很怪，你懂我意思吗？陈牧师说，那你们就去外国教会聚会吧，因为那边很多已经被圣灵更新的教会能够接纳。可是去了以后，你知道有时候英文听起来还是吃力，然后大家还是不方便，最后来求陈牧师说，你把我们这些生出来了，你不能不养我们，不能不管我们。所以这个教会是这样诞生的。我跟你讲，对那时候很多人来讲会觉得难以了解，这二十多年走过来了，大家也慢慢成熟了，爱修人的学校也一间一间的扩展了。现在什么圣灵充满，不会像以前好像文虎变色，而且都是欢迎的，因为知道圣灵的工作恩高能力是要服侍神用的，是必须的。我们在学校的教导也越来越成熟了，也希望这些被圣灵更新有圣灵恩赐的人都能够来接受正确的教导跟操练。好，完成呢爱修园被神所托付的，就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好，那再讲到有一种人呢，也很有意思，完全是蒙叉叉的，什么都不知道，不恰巧的，我在读撒母耳下第六章俄别以东的故事的时候，我就在想他有点像这样的人。那我在读路加福音二十三章，读到说耶稣在苦路上背着十字架往前走，我们来看一下二十三章，记得吗？罗马兵丁把一个人拉来要扛耶稣的十字架，有没有？我们看二十三章二十六节。以前我开始看到这里的时候，我蛮同情他的。他说带耶稣去的时候，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从乡下来，他们就抓住他，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叫他背着跟随耶稣。这个人是来看热闹的吧，或者来赶集的，碰到耶稣了。刚开始说好苦啊，怎么背十字架？他没有做过一天门徒，我觉得没看到他记录嘛，就开始背十字架了。所以有的人一遇见主，好像一开始真是惊涛骇浪。但是这个人呢，我后来在马可福音十五章二十一节，看到说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从乡下来经过那地方，他们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我想这个人大概身材蛮高大的，有力气，乡下来的，做重活的，所以罗马兵丁讲好材料来做吧。他真是冤，但是为什么他儿子的名字被记在那里？我跟你讲，当你遇见耶稣的时候，你什么都会改变的，是一个蒙福的开始的。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些事情好像不该你做，好像有些事情怎么轮到我，真的求神让我们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特别在你的生命中，你的服事上，你觉得你被勉强背起十字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其实那是神要给你祝福的开始，你看得到吗？你看得到吗？有的时候我也有这种经历，会觉得真不甘心。什么叫原谅？什么叫顺服？什么叫委身？其实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看不到神在工作，不是不愿意，都愿意的。我爱主啊，我当然就是顺服啊，我愿意啊，我愿意原谅，我愿意谦卑，我愿意什么什么的。但是呢，有时候好像那个眼睛没有被打开，好像需要人提醒。但是呢，最重要的是圣灵在你里面怎么跟你说，好好的去求问神。 不要只是听外面说。我跟你讲，我最近在教雅哥，教来教去我就发现雅哥怎么没有提耳朵啊，耳朵啊，那我在想奇怪，为什么不提耳朵呢？他形容眼睛是什么，形容什么，连鼻子都形容了，头发也行，怎么没有耳朵？那我觉得今天早上在开车的时候，好像神跟我说，你们不需要耳朵啊，不需要耳朵。可是他里面还是有讲啊，那个女子啊，她有听到，可是听的是什么？耶稣的声音。好，她有听到朋友说，她有听到耶路撒冷的女子说，他们说的是什么？他们也要去找神，他们问你，你的神在哪里？你的良人在哪里？我才发现，神教我们听的时候要小心，你要听的是从神来的呼唤。所以求神打开我里面的耳朵。其实耶稣一直在呼唤我们，耶稣一直想祝福我们，好不好？所以让我们来想想看，在你认识神这些经历这一路上，有哪些你错失了祝福，有哪些你发现神是要借着来祝福你的？让我们遵守神的律法，投资在天上，从十一做起。有一天，教会，你的家有需要，你愿意多付出一点。在哥林多后书9:6-7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知足，能多行各样善事。这里有一个秘诀，你想要得福，你就要让你的管道是怎么样畅通的。我跟樊牧师，我是一直在爱修院做全职同工，我有薪水。樊牧师全职之后呢，是完全走在信心道路上。我们曾经有一次很奇妙的经历，刚开始的时候还有一些离职的 benefit， 就突然有一天有一个姐妹呢，她就说，我要你的银行账户，我要奉献一笔钱。那我们就给了她来奉献，过两天一看，我吓一跳，她这个零是不是多出来的？好像也有点，会不会她记错了？但是当然不可能记错嘛。结果过了半年，那个姐妹呢，有一天跟我联络，她跟我说，我为什么会奉献这笔钱呢？因为她从高中就信主了，可是呢，后来就冷淡退后了，后来又得了病，那神医治她了。那有一天，哎，你知道吗？神医治你以后呢，又被圣灵更新，好像里面的眼睛、里面的耳朵都打开了，就能够看得到神在做事了，对不对？有一天神说，你要奉献一笔钱给樊牧师。他说，哎，我如果要奉献也是应该奉献我的教会啊，因为可是神跟他说，你要奉献过去。他说多少钱？他觉得不太对，他问神，为什么要我奉献这个数字？神说，因为你从高中以后你都没有十一奉献。所以他说，这其实是他累积前面那么多年的十一奉献。那我也告诉他，我说很奇妙，你这笔钱来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没有缺乏，可是就在这笔钱来的不到一个月以后呢，有一个常常支持我们的弟兄，他忽然说，哎，我觉得神感动我要去支持别的事工了，所以呢我要暂时离开了。老实说也没有什么大缺乏，但是就感觉到，你知道神要我们走一个信心的道路，完全依靠他，神自己会供应，他会显明。哎，这是我们学到的功课。哎，所以神自己一直在寻找一些愿意听他的声音、被他使用的人来做神国的事。很奇妙，至少对我来讲，哇，我们的神是何等的真实。 所以不要跟神斤斤计较。因为有一个弟兄，他生意做得很好，他跟我说他常常在为那个税前的奉献还是税后的奉献在烦恼，这个十一到底是应该这个扣掉税的呢，还是扣掉还没扣税以前的，你懂我意思吗？我们只有1000块收入的时候差别不大，可是这个收入很多的时候差别很大，是有点肉有点痛痛的。他说有一天神跟他说，你在跟我斤斤计较，哇，他吓坏了。我告诉你，跟神斤斤计较，神也跟你斤斤计较，他也会跟你量一量，哎，要给你多少祝福。所以很有趣，让我们能够打开属灵的眼睛，与神同工，来祝福基督的身体，用神的方法来做神的事，不凭自己的意思，让我们能够跟得上神的脚步，一起同工。最后我要用诗篇133篇来祝福东湾教会。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他的福要怎么样留下来？有一个顺序，是从神的家，弟兄和睦同居，彼此相爱。神说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祝福这个地方，那么这些祝福都不会浪费，这个地方会把我的祝福好好的传出去，我就乐意更多祝福他。那我们就见证了神的美善，好比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亚伦是谁？是神选定的大祭司，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所以我们真的要天天奉主的名来祝福在我们教会里面的牧师、传道、小组长，因为好让这个贵重的膏油没有一点点阻塞，借着他们流到每一个人的家中。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你是赐福的神，你是没有留下一点好处不给我们的神。主啊，我们为你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救赎我们，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没有纪念我们在你面前常常的不顺服、软弱、跌倒。主啊，你总是一次又一次的把我们搀扶起来。主啊，谢谢你，你爱我们，你巴不得把所有的好处都给我们。主啊，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学习怎样成为一个可以满载着你祝福的，成为这样的一个器皿。因为你的心意就是要透过你的儿女来祝福我们自己的家，祝福我们所在的社区，祝福我们所在的这个族群，祝福我们的国家。主啊，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在你里面，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愿意也跟得上你的脚步，不凭着自己的私意。谢谢主。主啊，让我的弟兄姐妹愿意在你面前脱下一切的缠累，将所有缠绕他们心思意念，不论是不肯饶恕，或者是愤怒，或者是嫉妒，或者是说不出来，人家隐而未现，人家看不到的一些贪念，主啊，今天都放下。主啊，在你面前今天都愿意悔改，主为的是要成为你手中能够成为祝福人的器皿。主啊，让我们这个管道里面是空的，没有一点自己的意思。主，让你在我们里面更兴旺，让我们自己更衰微。 谢谢主，主啊，让我们成为预备好的器皿，来接受你的祝福。谢谢主，听我们祷告，祷告奉靠耶稣宝贵荣耀得胜的名，阿门。